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现场安排布满心机。李强首访德法，红地毯后波涛暗涌。专家话月入3000算是中等收入，舆论哗然。乌克兰反攻夺回村庄，英国宣布扩大金援。由端午福利睇大陆民企惨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0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行程全球关注。6月19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次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与否，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直到会谈开始之前大约1小时才对外公布。但是美国之音报道，由媒体联合采访发出的相片显示，习近平在一个摆设了鲜花、台上齐备茶具、水杯和与会者名牌的会议室，会见了布林肯一行人等。多位中方人员和美方人员相对而坐，显示这次会谈其实早已安排。但是外界发现，中方刻意以会议桌的模式安排会面，习近平坐在横排中央的主席位，被认为是充满心机的铺排。习近平会见布林肯大约35分钟。德国之声报道，在会谈中，习近平表示希望国务卿先生今次访华能够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而布林肯就向习近平表示，拜登总统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有义务管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美国致力于这样做。德国之声报道，布林肯虽然表示同意中共领导人的讲法，中美需要稳定关系，但是他亦都对双方之间巨大的分歧保持清醒。他向记者表示，在每次的会谈我都会强调，高层直接接触和持续沟通是负责任感管理分歧和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的最佳方式。我由中国同行那里听到同样的说话，我们都同意需要稳定我们的关系。布林肯还强调，美国和中国进行军方之间的沟通是绝对必要的。资深传媒人庞中分析，美中关系在不友好的气氛下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出现缓和迹象。习近平接见了布林肯，双方都表示同意需要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中共继续推行新的国际秩序的话，美中关系总体上还是会持续对抗。在习布见面会场，中共有意以会议桌的模式安排会面，习近平坐在横排中央的主席位，被认为是传达上主下从的意味。这种非对等的安排是跟习近平说的国与国交往总要互相尊重，以诚相待的内容不符。但是布习会面也可以透露出布林肯为下一步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作出积极铺路的信号。同一日，布林肯和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争执日益激烈，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布林肯此行能不能够缓和两国的紧张局势。而布林肯和王毅之间大约3小时的会谈，凸显了美国和中共之间的不信任和深刻摩擦。 CNN 评论说，和前一日会见布林肯的秦刚相比，王毅的言论更具攻击性。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见布林肯只是算符合礼仪，但是亦都事关中共日子难过。而布林肯此行是拜登政府三管齐下的策略，主要是防止中共狗急跳墙，目的基本达到。庞中认为，布林肯对习近平讲的拜登总统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有义务管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美国致力于这样做，体现了美国目前对中关系的国策，这样可以在台海等一系列巨大的分歧问题上保持清醒，防止误判和擦枪走火。 中共总理李强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德国和法国，中方媒体声称李强获得红地毡高规格迎接，但是有分析认为红地毡背后波涛暗涌。德国在李强到访之前就批评中共试图破坏国际秩序。另外，欧洲媒体报道柏林当局曾经有意缩细峰会规模，李强首次出访外交苏表现备受关注。柏林时间6月18号晚，李强乘搭包机抵达柏林机场，咁系佢上任中共总理之后出访嘅第一站。党媒体新华社报道，李强会见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然后同总理索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党传媒宣扬李强在德国受到红地毡迎接，但是专家分析说，李强到访之前，德国6月14日首次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共作为伙伴、竞争者和敌对体制。德国批评北京当局漠视人权，令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日益承受压力，并且试图强行重塑国际秩序来确立中共的区域主导地位。此外，欧洲新闻网站 political.eu 16号报道，德国政府对李强这次访问保持低调，缩细规模。李强带同12位中共部长参加第七次德中政府磋商，这个人数比之前总理默克尔时期要少得多，当时有20位或者更多中共部长出席峰会。报道说，那是因为索尔茨政府提前要求北京当局不要带太多部长来，以免被人留低德国对中国外交和美国或者日本等盟友同样重视的印象。时事评论员王克日前在大纪元分析，中共急于外交突围，勉强安排李强出访德国和法国，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分化欧洲和美国的对华立场，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问题。二是尽快结束2021年围绕新疆人权问题而爆发的欧盟和中共的制裁战，令欧盟议会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王克认为，由德国、法国和欧盟方面来看，中共上述的目的可能难以达成。首先，俄乌战争令欧盟流血，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决定了欧盟对中共的态度。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即使前进，步伐亦都是有限的。其次，在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密切，但是索尔茨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重塑，对中共的态度严厉得多。由德国推出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就可以提出。王克表示，中共非常想拉拢欧洲，但是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在基本立场作出重大让步，譬如西方最看重的俄乌战争和台海问题，那只会令中欧互相碰撞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共要推进和德法以及欧盟的关系亦都是困难重重。前中共总理李克强曾经承认，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是得1000元，而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屋都有困难，泄露了大陆底层的经济困境。日前，浙江大学一位教授声称月入3000就算是中等收入群体，引发舆论哗然。大陆网民纷纷嘲讽，支持专家亦都中等收入，自欺欺人达到一个巅峰。腾讯财经18号报道，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最新测算说，202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经达到4亿600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他的标准是每个月3000元左右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还说，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是农民工、自主创业人群和非技术人员。李实还解释，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只是考虑收入，不考虑到生活负担等生活压力和支出。还说，这个群体内部有人可能收入高，日子过得很舒服， 有人可能啱啱越过呢一个标准嘅门槛，日子过得仲系好艰难。李石嘅言论引发舆论炮轰。新浪明博主作者海玲喺微博发文话：月薪3000都属于中等收入啦，喺杭州月薪3000真系不如翻老家躺平，仲唔使花钱租屋食饭。专家了解民生艰难咩？几万一平米嘅楼价，月薪3000，点结婚生仔买楼？根本就过唔到生活。网民建议浙江大学将李石教授嘅工资调到中等收入标准，月收3000就算中等，咁6000就系高等啦。睇下楼价，月入3000只能够喺桥底揾个冇人霸嘅桥洞住，个人征税起点都达唔到，仲中等收入，咁系倡导大家都过单身生活，一个人食饱，全家就唔饿。仲有人问呢啲专家嘅月薪收入系几多钱啊？苦心自问，你适合斗咁多人工？专家，你哋嘅月薪应该喺3500蚊就够生活啦。专家应该节省开支，留翻俾人工小辈。根据北大教授卢峰同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黄远明嘅各自研究，疫情以嚟，大陆大约总共新增咗5400万左右年轻人失业人口。路透社消息，一名俄罗斯任命的官员18号承认，乌克兰已经重新夺回扎波罗热地区南部的一处村庄。咁系俄罗斯方面罕见承认在乌克兰失去阵地，而英国就宣布扩大经济援助，协助乌克兰加强网络防御能力。欧盟亦都表示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消息话，俄罗斯任命的官员罗戈夫表示，虽然受俄军大炮的攻击，但是乌克兰军队已经占领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派特科哈特村，并且设法控制了这个地区。他表示该地区的激烈战争仍然继续，不过乌克兰军队对这件事还未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加紧援助乌克兰。英国政府星期日宣布扩大协助乌克兰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的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将会再提供乌克兰1600万英镑资金，可能还有900万英镑来自国际盟邦。英国政府指这项援助方案将会有助于乌克兰保护重要国家基础设施，免受俄军攻击而瘫痪。英国政府去年已经宣布援助乌克兰635万英镑用于网络安全。英国首相辛米城下星期还将会在一场以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为主题的会议，呼吁企业家和业界扩大对乌克兰的投资，帮助在俄罗斯入侵期间重建乌克兰。欧盟亦都表示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表示，他们将会加大武器弹药运送力度，这些工具在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补充说，他们正在为战争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做准备。在中国国内，过年过节企业一般都会送一些奖金、过节费或者礼物，但是疫情3年，经济每况愈下，企业发放的福利亦都暴露了经济捉襟见肘的惨况。临近端午，网上有人晒出企业送的那些礼物，有些是服装厂仓库存货的两只物，有些是送一袋饼干瓜子，还有些网友晒出的居然是3粒荔枝。该网友怀疑自己公司是不是不行，不是起码都送只迷你种。很多企业送的礼物令人心凉就不用说，关键同端午节好像没什么关系，传统节日的气氛没了，内涵亦都被冲淡了，原因就在于企业真是比不出钱。3粒荔枝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讲笑话吞下去不是3粒荔枝，是3壳眼泪。亦都有网友说，即使只是1粒荔枝亦都是公司的自由，员工不能够这样道德绑架公司。还有网友说，有荔枝食已经很不错的了，我们公司就送个取去问领导，领导说 冇话公司一定要俾过节费，俾或者俾几多都系额外嘅，系客气。仲有人话清明嗰阵，我哋单位就送咗团空气，我早就唔指望啦，等紧单位玩完俾封解雇信。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受疫情影响，再加上外部需求有所回落，今年上半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回落低过48%，下降幅度超过市场预期。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低于46%，环比下降2%，位于临界点以下。据报道，去年大陆包括上海、北京、苏州、杭州和广州等40个重点城市的企业注销总数量是194万间，注销比例接近7%。今年仲未睇到投资信心增强，亦都睇唔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